一个酒行啊，到底一个哪个行？很高兴第一次来到贵教会，谢谢你们的传道王宇姐妹，还有我认识有几位哈，我们当中可能大部分我还是第一次见面啊，第一次见面，所以很高兴我们一同在这里可以来敬拜神。我简单的一分钟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在1991年就到了德国去宣教，在柏林开拓教会。8年以后呢，我就到了加拿大，到温哥华来侍奉啊。四年以后，我们又重回德国啊宣教，因为负担还是比较在宣教方面，所以我又到了德国的东面开拓可以说一片的沙漠啊，从沙漠当中建立教会。东边唯一的教会就是目前莱比锡教会，那么从零开始。那个时候大概东边有20个大学城，那现在我在8个城市里面侍奉，然后西边呢也有，西边目前在Brunswick， 就是大众汽车公司总部就在那个旁边啊。那么我现在要开拓第三个教会，就是Brunswick 这边这边希望成立一个教会。这边的中国人呢其实不多，学生500个包括读语言的、读本科、读硕士、读博的，那么少数做研究的、博后的也有，大概有70-80家在这个德国公司或者在大众工作做 engineer。 所以呢我就盼望在退休之前呢能够在 Brunswick 再建立一个教会，那就完成了我在欧洲的使命啊。不过还是继续，我会回到亚洲大概会做一些跟进就是这20几年来德国毕业回到中国、回到香港、回到台湾的这些知识分子，我会继续的做关怀跟进这就是我可能退休以后的工作。好，那很高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今天呢我要从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这一段圣经呢来跟大家分享耶稣他亲自所讲的一个主题，就是活水的生命。我们知道犹太人呢有3个节期啊，有大家都很熟悉了哈，有逾越节，还有什么节啊？五旬节，还有呢？祝棚节。对了，那么这一段圣经的背景呢，就是在祝棚节的这个最后一个节庆哈，最后一天，耶稣所讲的话。那么祝棚节是犹太人最欢乐的一个节期啊，最欢乐的节期。其实祝棚节里面呢，他们有2种活动啊，除了这个，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在欧洲很流行这个洒水，对不对？泼水节有没有？这个一个水，还有一个灯，点灯。我在德国也看到，小孩子到了某一天啊，就全部的孩子、大人都领他们出来。骑着灯笼，所以耶稣呢，其实从第7章到第9章，都是在这个祝棚节的背景之下。那么耶稣用这个水、活水，还有他说他是世界的什么光啊，真光啊，用这个水跟灯跟这个光来做表达，来做这个他的所讲的主题。那么我们知道影响人类最重要的几个文明啊，那么都有一些关键重要的人物。这些人物呢大部分是在500年前，就是公元前500年左右， 也就是在以色列国差不多要亡国的时期，也就是他们的属灵进入黑暗的时期出现的。我们知道希腊文明呢影响西方巨大，而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苏格拉底，他是整个希腊哲学的导师，他也是主要呢他要教导人如何认识自己，但是呢其实他不认识上帝，他不能认识自己。为什么？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什么形象所造的。上帝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是一位圣洁、公义、信实、慈爱、怜悯的神。那么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人本来也具备了上帝的这个圣洁、公义、信实、慈爱、怜悯的这些属性、特性。可是人因为堕落了、犯罪了以后呢，人有了罪性，人的自私、人的这个罪呢，就破坏了这个上帝的形象，就是圣洁、公义、信实、慈爱、怜悯。人发现今天的人越来越没有公义，越来越没有爱心，越来越没有信实，不讲信用啊，越来越不圣洁，这就是今天的人。所以苏格拉底他没有办法提供人类他虽然是一个哲学的老师，但是呢他教导人要怎么样认识自己，但是他没有办法来解答人生的问题、人生的困惑。中国的孔子呢也是在公元前500多年前出生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我们听了非常敬佩啊，非常有道理。君子呢主要追求真理，而不是以吃喝玩乐为主啊。所以呢孔子有这样的一个追求真理的真道的一个心，他也说了朝闻道怎么样夕死可矣。所以我们知道孔子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可是呢直到他离开世界，他也没有为人提供找出一条生命之路。他非常懂得做人人道，但是他不懂得天道，他不认识上帝，很可惜。仍然在印度的释迦牟尼呢，他也是出生在公元前500年，他看见人间的疾苦啊，认为人一切的苦呢都源自于人的什么欲望，人有了欲望，这个欲望存在呢就让人有很多的罪、很多的困惑。可是呢他们认为所有的问题如果把人的欲望除去了，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真的吗？人有没有其实人当人没有完全没有欲望的时候，人是进入一种什么状态呢？是进入一种麻木状态。我说他叫麻木状态，他们叫做涅槃。涅槃没有痛苦，没有快乐，没有无人无我的境界啊。那么欲望的本身是中性的，其实看你怎么用。如果没有欲望，我相信各位也不会来到这里来敬拜神，对不对？如果没有欲望呢，很多有成就的人他们也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理想，必须有强烈的欲望。但是这个欲望看你怎么用，用在好的方面就是你的成就，用在坏的方面那就是陷入了罪恶结局完全不同。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以上这些人物呢都很了不起，都是伟大的人物，可是他们没有办法为人类解答困惑，没有办法为人类指出一条生命的道路。约翰福音第7章37节38节那里记载，耶稣 高声的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主耶稣给我们非常清楚的宝贵的应许，信他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由此可见呢，主耶稣他是何等看重基督徒要有一个活水的生命。好，我们来看一看活水跟死水有什么不同啊，有什么区别。我们看一下，我们知道活跟死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也知道以色列当中有两个湖，两个海啊，一个在北方叫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或者这个声音大一点，啊，这个可能大一点。好，以色列的北方有一个海叫加利利海，南方呢有一个海叫死海。我们知道耶稣常常去哪里讲道？加利利海讲道。耶稣有没有到死海讲道？从来没去过。如果耶稣经常讲道，可能水里面就有生命了，就有鱼了。死海里面没有任何的生命的气息哈。那么加利利海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观光圣地，为什么？因为那里有丰富的海产，充满了生命的气息，而且周围的环境呢就是非常的风景优美，枝叶茂盛，所以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观光旅游。而死海附近呢是寸草不生，水中没有任何的生物，更不用想有什么渔产了。所以我们从圣经知道呢，其实这两个海都是来自于同一个源头，就是黑门山。黑门山的水先流经加利利海，再从加利利海流出来，流经顺着约旦河流到南方的死海。你就会发现同一个水源，为什么加利利海充满生命的气息？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加利利海的水有进还有什么出，对不对？有进还有出。那么死海的水呢，只进不出啊，所以里面的盐分非常的高，不能有任何的生物。我有一次，很多人知道我喜欢钓鱼哈，我在台湾钓鱼钓了30多年，小有经验的哈。台湾很多的溪流啊、河川呐 啊，我都钓过海岸。那么当然不是天天去钓了，传道人哪里有那个时间哈？就是一个月大概去两次哈，礼拜一是传道人的假期。所以有一次呢，我在温哥华侍奉的时候，我也有弟兄嘛，他们也喜欢钓鱼，就带着我一起去。那一天呢，我就说，哎呀，我们不要到这条，我们已经钓过了，我们找一个新的地方。所以他就开车往那个比较偏僻的很远啊，就开下去好像开了好久。然后呢就发现有一个很平静的一个小水池啊，一个小湖。哎，我说这个地方不错啊，很安静，风景优美哈。钓不到鱼，起码能欣赏附近的风景也不错哈。我们就坐下来准备我们的装备啊，然后就开始钓。钓了20分钟没有任何反应，那个鱼标动都不动啊，浮标动都不动。后来我就想说，哎呀，我们走吧，肯定没有鱼了后来这位弟兄说，再看看，再等个几分钟哈，再等10分钟。通常在一个地方，如果你在那里钓上30分钟的鱼没有动静，你该换地方了，那不会有鱼了不会，至少那个鱼大概也不想吃东西了哈。所以呢我们就准备要走，可是这位弟兄说等等，好，我就等。结果没想到这过了5分钟7分钟，真的我的浮标动了，哗沉下去了。我一拉一条这么大的鱼，小鱼哈，这么大的鱼，然后拉上来躺在地上不动只有尾巴稍微动一动。哎，我说这条鱼怎么 这么没有生命力啊，浦东拉上来一条鱼，嘣嘣嘣嘣，活蹦乱跳，这条鱼就躺在那里奄奄一息的感觉哈。结果我就低下头准备拔那个鱼钩的时候，一看，哎呀，不得了，这个鱼啊全身都是洞，好多洞，每个洞都有一条虫，长蛆了，都白蛆了。哎呀，后来我就想到，这一潭是死水，难怪死水才有这种鱼，所以赶快跑，赶快换地方啊。那么还有一次呢，我在台北新店溪的源上头啊，上流，我就也是跟着朋友，那么就发现那个溪水啊，在一个弯的一个弯的地方比较平静哈，因为流动的地方啊就不好钓，所以比较平静的地方，我一看那个水啊真的是非常的清澈。清澈见底，底下的很深了、啊、底下的石头一块一块大石头都看得到。我说这个地方很好啊，结果钓一下，我们就看到上面呢有一条瀑布啊，小瀑布流下来。那我朋友就说，这个水呢，瀑布流下来的水是泉水，地上的泉水冒出来的。他说这个水啊非常的好，如果是养鱼啊绝对没有土腥味哈、啊、泡茶是一定是香醇可口哈、啊、所以很好的啊，不一样，一个是活水，你看这个溪流是活水，那个地方啊一潭死水啊，两种地方钓上的鱼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活水跟死水其实是完全不同两种的生命啊，两种的概念。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呢，有出柴火。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从圣经地理上的启示呢，已经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说活，什么是活？活的定义就是要有进也要有出，活水是如此，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死的定义呢，是只进不出啊。有一种人是愿意付出的啊，有一些人是不愿意付出，他只希望从别人得到好处，尽量啊都归自己，所有的一切，好像圣经说了啊，人其实最后赚得世界的一切，赔上了什么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圣经告诉我们哈、啊，所以当一个人他是。他的生命是活水的生命的时候，他愿意付出的，他愿意付出时间，愿意付出爱心，愿意去传福音，愿意去帮助人的，他愿意把自己的可以分享出去，分享给别人。可是死呢，就是没有，只进不出。所以这里的死呢，其实也是代表基督徒没有能力，没有见证，无法活出生命的公义。其实属灵的原则也是如此，如果你天天读经，你天天的祷告，从来也每个礼拜各样的聚会啊，可是你从来不去关心别人，从来不把爱心送出去，也从来不奉献，不参与服事，其实这样的基督徒的生命呢，跟死的是一样的。即使天天读经祷告参加聚会也是没有用，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非常的软弱，原因是你只有进没有出。你看主耶稣，他常常在侍奉、去传道、医病之前呢，他都要到山上去祷告，从上面得着能力，他然后下山医病赶鬼、传福音、去关怀人。你看到他非常有能力。属灵的生命要成长，必须是活水的生命，要有进还要有出。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念。来，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主耶稣要我们先给出去啊，要先给出去。我们知道 我们当我们先给出去的时候，主也应许他必要加给我们，我们所给的他必要加给我们。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我们再来一起念这一节。来，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还给你们。
好，你们要给人，先给人，必有给你们的。啊，请注意，这个给是一个先决的条件。所以属灵的原则不是量入为出，而是要量出为入。当你先给出去多少，上帝必要按着你所给出去的加给你，而且是要更多的给你啊，让你真的是啊不能想象。所以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是属灵的原则。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七章这一段的故事，很多基督徒已经熟悉了哈，我们还是把它念一下。列王记上十七章第八节到十六节哈，我们我念一节，大家念一节，好吧，轮流来哈。我先念，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你起身往西人的撒玛拉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耶和华父供养你。
以利亚就起身往撒罗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她说，求你用凉气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
她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她说，你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她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了，瓶里只有一点点的油啊，一点油。我现在呢，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跟和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需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
坛内的面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好，这个背景呢是在以色列当时候饥荒，他们闹饥荒啊，以色列饥荒。那么先知以利亚哈，神就差遣先知以利亚到加勒法，西顿的加勒法一个穷寡妇的家中做客。那么穷寡妇家中只剩下最后的一把面，一点点的油，准备为她自己跟她的儿子做饼，吃了就等死。没想到先知以利亚要求先给先知以利亚，先给他自己做一个饼。请注意这个先这个字啊，先，这是上帝的要求，神的要求，神要我们先给出去啊，不要后给出去。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各样的侍奉，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谦卑，或者觉得客气，我们说哎呀弟兄啊你先吧，哎弟兄姐妹你们先，我排在最后啊，等到牧师最后再来找我的时候，我勉强再答应他吧啊。我们要跑第一棒，要先啊，先去你才能做榜样，先去你才能表达你真诚的热诚爱心爱主的心啊，所以要先。这里呢告诉我们要先，以利亚呢就让这个先知啊，让这个寡妇要学习啊，上帝要他学习的功课，要先做，他就剩这么一点点，可是先要做一个小饼给先知以利亚，剩下的他们自己。那么 难道这个先知没有同情心吗？这个先知在这么关键时刻还欺负这个穷寡妇吗？当然不是，而是神要我们看见他的原则，他要祝福，借着先知来祝福这个穷寡妇，让他经历到神的神迹奇事，神的信实，神的做事的原则。所以呢，先知就要求寡妇先做一个饼给他，就必看见神迹，并且直到饥荒的结束，果然神就按照他的应许成就了这样的一个神迹，让他的这个面永远用不完，让他的油也不短缺，永远用了还有，用了还有哈、啊，永远这个神迹呢，让他真的是成就了他千倍百倍的回报。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要做一个活的基督徒，我们不但是要给出去，我们要学习先给出去。今天世界上的人都要先怎么得到，先得到啊。所以我们若不得到，我们如果一般的人认为我不先得到，我怎么有余的才能给出去呢？是不是啊？这是一般人的观念。可是我们要学习，神要我们学习啊，一个活的基督徒他是要先给出去的。当我们先给出去的时候，神就会用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也就必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神就会让我们看到他的祝福，他的神迹奇事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展现出来。其实我有很多的经历哈，我每一次，当然我们做宣教都是大部分都是学生哈，我们头几年确实要付出很多很多啊，包括这个体力、精神、金钱都要付出。你要培养一个人，就说你不请他吃饭，你要鼓励他，你要请他吃饭啊。我们家就是饭馆，就是每个礼拜三，前三年都是师母要做大锅饭，从一锅饭一锅菜做到四锅饭四锅菜。我们家的客厅只能坐15个人，但是呢，把椅子都拿掉，坐地毯，坐这个地上啊，可以挤33个人。所以有一次我们真的挤满了所有的洞，33个人。后来就分两组，后来就分4组。现在我们莱比锡教会有5个小组啊，查经小组。所以呢，必须要付出的，每个礼拜三要做这么多人的东西啊。那么现在当然感谢神呢、啊，已经有传道两家传道帮助我们，我们就分担了一些工作哈、啊，而且小组自己也可以做饭，所以呢，感谢主。可是你需要先付出，你没有先付出，你真的是没有经历神的作为。我每次来北美，每次来到很多甚至不认识的弟兄姐妹当中分享，一路都接受别人的招待请吃饭，一路都是这样，一两个月哈、啊，我每次出来大概1个半月哈、啊，在北美各地，尤其美国，一路很多我不认识的人住在他家里，他们爱心接待请你吃饭甚至有的人还知道你的需要，给你一点帮助恩典哈、啊，就是知道做学生工作不容易哈、啊，付出很多，神的恩典是够用的，而且是非常丰富的。你能不能学会先给？当你学会先给出去，神必定要加给你，而且要更多的更多的加给你。所以这个先很重要啊，才能够带出真正的爱心、信心。弟兄姐妹你同意吗？你家里仓库是不是还堆了很多东西？是活的还是死的？你用不着，你现在用不着，以后不一定也用不着，可能也用不着。其实我有一个习惯，我以前呢，我就喜欢收集领带，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我们的圣诞节在神学，那个时候我父亲在念神学哈， 那么神学院每年圣诞节有一个家庭的圣诞聚会啊，那都是美国教会西国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奉献了很多很好的衣服啊、袜子啊，当然是有一些是用过的哈，但是都是质量都不错的，就是一包一包寄给送到我们神学院。那我们就有一个交换礼物，就是抽奖啊，那我就抽到一包礼物，一个米袋，一个麻袋哈、啊。你知道我打开来看是什么？50条领带，全部是领带哈、啊。所以我就开始对领带很有兴趣。我一发现这个领带里面有各样各色的领带，还有很多啊、台湾看不到的领带，各种的，我就把它当宝贝储存起来，谁都不给啊。以后我就每一次出去看到有领带。喜欢有能力能买的时候我就去买一条。当然当了传道人以后也很多弟兄姐妹会送你领带的，所以就累积，后来我就累积到200多条领带。结果搬家呢，搬到德国啊，那个我在莱比锡有一个，我们每一个住家在德国都有一个地下室啊，那个地下室啊，我那个是被分配的最大的，那个Housemaster 就管这个楼的哈，管每一栋楼都有一个 Housemaster， 就是一个管楼的哈。这个管楼的知道我是传道人是牧师以后，他就说那个最大的给你，他知道牧师一定很多书了啊，很多很多东西，所以就把那个最大的给我。我就把他很多东西，书啊，还有衣服，有一些不常，通通堆在地下室，啊，一箱一箱的纸箱，结果没想到那个气窗也要透气嘛，啊，不透气不行，那个气窗打开以后，夏天就很多虫子啊、飞蛾啊什么就进来了，我的西装啊，好几件也都一个洞一个洞，哇，一看领带那一包领带一拆开，全部都是洞，都咬破了，也不能送人了、啊，自己也不能用。这是死的，为自己保留的，最后就朽坏了，是不是？你早知道的话，把这些都分享出去，人家多么感激你啊！而且可以帮助别人啊，让别人很有喜乐、有鼓励的机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哈、啊，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活的啊？把真的活的东西才能够造就人，死的东西不能造就人啊！所以呢，如果你肯先给，很自然就会让人感觉到你的爱是真诚的，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呢，也相信在座有很多做母亲的哈，做母亲的其实，第一个先考虑的都是永远考虑自己啊的孩子，自己的子女啊。那么想起母亲的爱呢，令我们非常感动。可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儿子，他岂不是先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经历并明白他的爱，才要求我们来信靠他，跟随他吗？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舍己的爱，是一个他先为我们舍己，先为我们啊，我们要来跟随他，信靠他。今天在教会，如果你永远呢是有余的再给出去，你永远呢都是最后啊，排在最后，其实不能够表达你对主的真诚的爱心，也不能让人感受到你真正的爱。如果你看到有弟兄姐妹或慕道朋友有各样的需要，不光是物质上，有这个精神上需要你安慰他，需要你为他代祷，需要你去向他来分享传福音啊，把你的见证，把你的信主的见证跟他分享的时候，你就要先啊去跟他分享，你就要先去，你不要等到最后时机错过了就不在啊。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的东西都成为活的，有进而且有出，活的东西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人，造就人，才能带出生命的能力。你看神的应许是何等的平等，马可福音我们刚才所念的， 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主就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神不是只叫你给出去就算了，主说你给出去的，主必要加给你。请注意这个必啊，必然要加给你。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没看到，其实神已经给你了。有的时候神是给你在物质方面啊，加给你这样的恩典；有的时候神是加给你在精神方面，在你的甚至在你的成长灵命的成长方面。所以呢，神必要加给我们啊，要注意。主说给出去的就必给你啊。我还记得我在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学校开始没有考好，我因为曾经开过刀，我的胃切除了三分之二啊，就是一半以上。那个时候我喜欢运动，我一从小就是一个运动员啊，代表学校参加各样的运动，也参加过县运跳高比赛。那么我喜欢运动，所以有时候我自己的母亲过世以后呢，就是没有好好的注意保养啊，那有时候就自己生活就不是那么正常，所以呢也不常喝水，我的胃呢有一天就剧痛啊，回到家啊，那时候我才高一，回到家剧痛啊，痛得不得了。我的父亲一紧张啊，就以为我胃痛啊，就拿那个胃药金十字胃散，他一紧张就倒了半罐，在一个大杯里面，500cc 的大玻璃杯，就让我喝下去。这一喝惨了，因为我是急性胃穿孔，所以呢我所有吃下去的东西啊，饭粒都冲到胃的外面了啊，整个腹部。所以我到了医院的时候，其实医生告诉我，你再晚半个钟头你就没命了，因为超过6个钟头没有开刀的话，那就引起腹膜炎就可能就没命了啊。所以感谢神呢，就让我保存。然后呢我的体力就很差了，因为那个流血流了5个半钟头，大手术，没有输血啊。然后呢我就从日间部就转到夜间部，因为体力受不了，我白天这么样赶，尤其那时候功课也很忙啊，我就转到夜间部去了，转到夜间部。所以我的功课其实也受很大影响，加上情绪啊，情绪，那个时候自己母亲不在嘛，都是后母啊，不是，就是常常有一些误会啊、委屈啊，是这样。所以第一年没有考好，就重新再来考。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呢，我就在台北啊，我就一方面参加补习，前几个月前半年吧，家里也不是供应很多，所以也不是很丰富，所以我就常常把那个零用钱生活费呢不到月中就用完了，就是下半个月就空的没有了。所以呢其实我在教会里面，那个教会里面住他们的那个教会的长板凳啊，就是福音床，两个板凳一合，我们有2、3个学生住在里面啊，暑假。结果有一个老姐妹就常常发现了，很有爱心，她就知道我的难处，她就看神就感动她，知道我口袋已经空了，所以她就第一次呢，她就靠过来，就塞了一包东西，她就把手伸到我的裤袋里，哎，我就想这个老太太老姐妹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啊？我是男生，她怎么可以伸到我的口袋？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是一个信封。打开了一看，有200块的台币啊，40年前了，200块，比现在的几千块都大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哎呀，神的恩典啊！结果真的过一段时间，神又感动他又来了啊。所以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也没躲了，我就让他靠。结果没想到他不是给我钱的，第二次是来忠告我。在我耳朵旁边说了一句话，他说左手做的不要给右手知道，因为他第一次给我的时候，我就告诉我的好朋友， Buddy Buddy 大概有些人知道了，传开了，传到他耳朵，他就说左手做的不要给右手知道，提醒我。哎，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真的，他的又啊又有常常这样的恩典啊，就神借着他来帮助我，所以我就发现，真的是当你你那时候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教儿童主日学，后来也当儿童部门的主日学校长，也手下有十位老师哈，那我们感情都非常好，然后在那个教会侍奉了很多，也付出去，但是呢，真的是经历到神很多的恩典。好，最后呢，我们看再来就是多给多得哈，就是当我们愿意先付出去的时候，其实不知不觉你会经历到神给你，神必要给你在各方面，神一定要给你很多的加给你哈，不管是物质方面，是灵命啊属灵方面，神都要给你。好，多给多得。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给出去，神就要负责给你，不仅是负责给你，而且是要多多的加给你啊，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按照圣经的所描写，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倒在你的怀中，倒在你的怀里。所以你看到加勒法的国，加勒法的寡妇呢，就是这样给出去的。当他只剩下那么一点点的时候，他都愿意完全的献上，完全的付出。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多不在乎数字多少，而是代表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以及心意，尽我们所能。所以加勒法的寡妇就是这样愿意来试试主的话啊，结果呢，神真的是让他经历到回报了他千倍万倍的回报，直到饥荒结束，一共三年的时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要相信神的话，说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神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多给出去的，神必不亏待我们，甚至要更多的加给我们。我现在非常感恩啊，我自己想不到，我本来就是一个神的一个小小的仆人，一个传道人，那么去宣教不容易开疆辟土啊，就是拓荒啊，那个一个一个城啊，帮助他们拓荒，而且距离都很远，有的时候最远的坐快车都要，火车都要两个多小时，近的也要半个钟头，加上你从家里出发走路，搭地铁或者搭公车搭电车，这个整个路程大概你出去一个城起码花半天了，就是来回的路程你起码要花上好几个钟头，而尤其冬天啊更加不容易哈，下雪啊，零下十几度，所以这么多年来也感谢神，虽然是辛苦啊，真的是辛苦，有的时候所谓的辛苦没人了解，没人知啊，很孤单，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孤单，我到底值不值得去做，我值不值得花这么多钱买一张车票几十欧元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可能看不到任何人，这一次的聚会你有没有信心呢？当我好多次我在挣扎，零下十几度，下飘着雪，你说学生会来吗？说不定可能会来一个，会来两个，本来大概一二十个人聚会，大概会来一两个，可是你又不能说不去啊，万一有人来了你不去怎么行呢？所以在多次的这样的经历当中也学会了交托哈，我就觉得说虽然是这样不容易，但是呢看到对神的信实，对神的信心，我就鼓起勇气就勇往直前。所以呢有一次很感动，有一个慕道友啊，那次连基督徒都没来，但这个慕道友这个男生呢就特别来，他虽然迟到了当然来，他说牧师我知道你今天一定会来，这么辛苦下着雪，我很多功课报告要写来不及，但是我还是坚持要来，因为我知道你来了如果看不到人你会很失望，所以他坚持来啊，我很感动。那一次我们一起聊一起祷告非常好。这位弟兄 已经到法兰克福去了，在那边实习。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么多年神也借着展开很多的工作，包括在东边西边哈，开拓了一共八个，在八个城市里面，然后呢现在有两家传道人，所有的需要呢，包括每年的施工费这个营会，每年两个营会，小营会呢大概80到100人，大营会呢大概150到250啊。那么刚刚我看到海报，刚刚这个张伯利啊来到温哥华，刚刚布道结束。那么张伯利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也去过他的教会讲过道，他呢明年会到我那里啊，明年的营会会过来，我相信都是一定很多了，很多人，几百人。所以我们的需要啊，其实从小小的需要一直到现在，我每年需要募款呢多少钱，你们可能不相信啊，台币要超过500万啊，整个浸信会联会就是台200间教会的需要也就不过800万，我一个人需要募款500万啊，这是神的作为。每一年这么多年度过来了，其实神的恩典都够用啊，都够用。我每年需要16到17万美金啊，神都预备。我相信神是信实的，所以呢神必供应，多给的必多得啊。最后呢我们来看圣灵的浇灌与更新。圣灵的浇灌与更新，我们的生命呢要成为活水的生命呢，必须不但是要有进有出，还需要有圣灵的浇灌与更新。我们知道水也是圣灵的一个记号，根据约翰福音第7章37节，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圣灵的浇灌更新呢？第一个，37节告诉我们，耶稣说渴的，凡饥渴的，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啊，必得到。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渴的啊，饥渴的，圣灵浇灌渴慕的人，第一项啊，圣灵浇灌渴慕的人，在后面好不好？后面那个最后一个大纲啊，对，浇灌渴慕的人。好，当一个人对属灵生命不满足，有非常渴慕的需要，人就容易得到圣灵的浇灌和更新啊。以弗所书5章26节2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圣经啊，我们一起来念，来，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什么是皱纹？皱纹就是老化，是一种老化的现象。很多时候我们老化了，我们麻木了，我们多年在教会侍奉，多年在教主日学，多年对圣经的知识我们都懂，一切的知识我们都懂，可是你有没有圣灵的浇灌和更新呢？你有没有经历，真正的经历呢？经历圣灵，经历神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说我都知道了，我都会了，我都懂了啊，这些我都懂了，你都懂了只是一个经验，只是一个知识上层面，你要去经历神。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谦卑的向神说，神啊，我快要渴死了，求圣灵来帮助我，来更新我，来浇灌我啊。饥渴的人，圣灵就来浇灌来更新。第二呢，圣灵还要浇灌相信的人。约翰福音第7章38节说，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相信上帝乐于将他的圣灵浇灌充满我们。以弗所书5章18节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一起来念。 没有哈，我来念哈。不要醉酒来，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圣灵来管理我们，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居首位、掌王权。圣灵不单单是要让饥渴渴慕的人得着满足，也要从他腹中流出流出去。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被圣灵充满浇灌的经历，但是呢他的生活行为还是一样，原因就是没有流出去，没有积极的参与服事，没有领人归主，没有把爱心分享出去，以致圣灵的水流在他身上就变成死水，渐渐就枯干就麻木了。所以我们要把圣灵的水流变成活水，要流出去，有进还要有出，让福音流出去，让爱心流出去。第三个，圣灵还要浇灌谦卑的人，越谦卑越得着。我们都知道水往哪里流，往低处流哈，所以当我们如果愿意谦卑，学习谦卑，圣灵就浇灌下来充满我们。人如果真正的谦卑，虽就像保罗所说的，虽处在卑微的境况也不会灰心，虽处在荣耀的境况也不会骄傲，就会看见圣灵的浇灌与充满。撒旦之所以堕落，就是他没有谦卑，他是原因就是他非常的骄傲，当他这样的时候就他希望像跟神一样，他就堕落了。好，最后呢我们看第四，遵行神的话才有智慧啊。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第三节，来，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一个人喜欢喜爱神的话，昼夜思想，就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长远得着溪水的供应，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就是活水的生命，是扎根的生命。我们知道世界诺贝尔奖和平奖的得主 Teresa 啊修女，她一生呢，其实她恒心遵守的神的一句话就是马太福音25章40节，她说，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啊，这是他一生所遵守的、所实践的。所以呢，因为他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活水的生命，因此就震动了全世界。他是这么样的舍己，他宁愿到穷人的贫民窟去服侍那些穷人，宁愿到麻风病院去服侍那些长麻风病的人。他的一生奉献，看到真的影响了全世界。最后我要给基督徒一个思考与挑战，也给慕道的朋友一个思考问题。我们有没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还没有觉知信主，还没有受洗的，还没有觉知信主，有没有？有哈，有慕道朋友，有那么几个哈，两三个。好，感谢主。好，首先呢，要给基督徒一个思考跟挑战。你我的生命需要更新吗？基督徒，需要。需要被圣灵充满吗？
需要。
需要啊。需要有一个活水的生命吗？
需要。
你愿意在2014年每天真正更好的扎实的好好的读经灵修，扎根在神的话语中， 你愿意在这一2014年当中更忠心的来敬拜聚会服侍，更热心的服侍，愿意将福音分享出去，愿意将你的爱心也分享出去吗？你愿意吗？愿意的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立志啊，把手举高高的给神看，不是给人看啊，给神看，你愿意哈？好，感谢。那么现在我要对慕道友让你们也有一个思考，各位慕道朋友，在你的生命中或许你感觉到还有一些不满足，有饥渴，有一些软弱，还有一些灰暗面，你不要惧怕，只要相信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只要信，不要怕。当你真心愿意接受并相信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耶稣必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也要给你一个活水的生命。你愿意吗？你愿意来相信，来信靠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活水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吗？你愿意吗？如果愿意，也在神面前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啊，有四位弟兄姐妹愿意再一次或者还有慕道友愿意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主，把自己好好的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来跟随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好不好，我们就请今天的师会带领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或者是
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有个回应的祷告。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你是听祷告的神，你是全能的神，因着有你，我们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因着有你，我们都活出神所给我们带来的喜乐和平安。亲爱的天父，你在我们当中，你把这个属天的福分就给了你的儿女，让我们这个你担当了我们罪，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洁净。亲爱的天父，今天特别是我们有几位这个慕道的兄弟姐妹，他们愿意在你面前来这个让你带领，求你呢来恩待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更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呢来聆听神的话语。亲爱的天父，也让你把更多的福分给祝福倾到你的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有一种负担，让我们在一起能够传讲福音，让更多的人都得到这活水的圣灵。这样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圣灵，阿门。
谢谢，对不起，今天可能时间占用了长一点哈。我最后五分钟哈，最后五分钟就是有一个工厂介绍，在我们那边施工的工厂介绍。如果最后呢，你还有特别感动，为我们常常祷告，长期祷告，我可以跟我要一张我的名片，上面呢都有八项的代祷事项，好不好？可以纪念，常常为我们祷告，可以来跟我拿一张。不多啊，是那么多。好，我们下面看一下啊，我所侍奉的这个牧区的这个工厂呢，有八个城。我住在莱比锡，那么这些城市呢，都是在东边，一直到最后一个 Braunschweig 是在西边哈，西边另外一个州，所以它是包含了德国四个联邦、四个州。 占德国大概总面积将近五分之一的面积，你就知道我的牧区很辛苦啊，体力要消耗很多的体力。那感谢主呢，现在就是有两家传道一起，我们分三个区。我的重点呢，今年就是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我就多一点，有的时候我就去住在这个 Brunswick 住三天啊。那么现在我们那边呢，就是有一个困难，住不容易，都在弟兄姐妹家临时，如果长期住呢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就想租一个房子。莱比锡已经有一个福音中心，大概每个月大概1100欧元的房租，都是很多北美的教会来支持我们。那 Brunswick 我们现在正在找房子，可能也要租一个。布朗西外的房子比莱比锡要贵更多哈，市区里面，所以要找也是要找1000多欧元的房子，一个接可以住短宣队，也可以作为聚会用哈。好，那么这就是我的牧区哈。好，下面呢我们看这个我们都过去了，这个不看了哈。目前在这个八个牧区呢，大概有固定聚会的人数大概有150人左右。那都是很少，因为这些大学城其实有一些小城啊，可能只有100个中国人，100个学生哈，100个人学生，你能够找出10个愿意来聚会，已经是相当相当不简单了啊。在这里的比例那不成比例哈，那可能是几千上万的人才能有一个人愿意来到教会，对不对？这里哈。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是哈勒韩德尔啊，哈勒韩德尔。有人问我说德东啊，德东可不可怕？他说德东可不可怕，现在都叫德东，你们去的话不能叫东德了，东德的时代早就过了，两德统一了啊。你叫东德，人家不高兴的啊，好像把它当作二等公民啊。现在是德国统一了，所以德东、德西、德南、德北，好不好？好。说哎，有些人不懂哈、啊，他说哎呀，东部是不是很可怕？有什么很不安全啊？有一个姐妹从来没出门，住在西边一个小城，嫁给德国人，很可怜。这个台湾同学真的很可怜，他的姐姐是一个师母，传道人师母来拜访。他说妹妹不让他来，他说那边很可怕。他说牧师我要来，但是我妹妹拉着我不让我来。他说。他说你去了可能命都没有。哎呀，我说有这回事，我住了这么多年，我从来还没碰过，我碰过的危险的状况都在西边，都在大城汉堡啊，柏林，差点我命，有一次真的有人拿刀就追着我啊，那个光头党啊拿刀追着我，因为我不小心碰到他的狗，我在赶车的时候撞到他狗，他就追上来，所以都在大城里面。很安全的，因为环境呢，其实很多城比西边还不差。我讲真的，这是哈勒一个很小的城，以前呢是有名的化学城，后来人都跑到西边了嘛，人就不多了啊，发展。这是韩德尔，就在这，他的故居在哈勒。东边出什么？有人问我，我说东边也许人口没有那么多，不像西边，但是东边专门出名人。所有德国的名人70%住在东边，你们相信不相信？这有历史可查，所以东边出名人。我这个牧区光是莱比锡就4位大音乐家啊，都在莱比锡。然后韩德尔第5位啊，在哈勒，还有很多很多。我今天不是讲历史，也不讲这个。好，我们往下，各区我们的聚会啊情况啊。好，每年有2次敬礼，大概一次都有10几个人，啊，有的时候少一点，但是呢，平均我们这10年来已经受洗了，10年来啊，我重新回到东边，10年来已经有280，哦不，刚刚12个人，已经差不多300人了，已经超过300人受洗啊，信主的当然更超过500、500、600人啊，好，下面我们再来看，每年都有一次8个城的同工的联谊哈、啊，就是退休会啊。我们最近呢都是自己讲，3个传道人各讲一堂啊。好，这都是不同的城市的聚会。好， 每个城呢都要借场地借教堂，有的场地呢是要钱的，有的不要钱。八个城市只有两个是免费，但是免费也不是完全免费，他需要你一年给他大扫除，就帮他叫打扫教堂，一年有好几次。那其他的城都要付费的，尤其是国家教会，那简直是跟你斤斤计较啊，就是要付费啊。所以我们的需要量其实太大，但是神呢、啊、真的是非常丰富啊，神的预备啊。Mesable 从我们去开拓了三年啊，现在感谢主已经有好多人信主了，回到中国哈、啊。然后呢现在聚会都有十几个人在那里固定聚会，有一对夫妇，有一对同工，我们的不是传道人，他就因为传道人其实忙不过来哈、啊，他就来常常照顾这个城哈、啊，带领他们查经啊。好，下面我们继续吧，继续看后面哈、啊，后面我们每年呢都有一个户外崇拜，就是一方面郊游，我们也去过捷克一日游哈、啊，租两辆大巴，一百人出游，甚至有时候120人哈、啊，我们都有人在不同的城，然后呢也感谢城，这个机会也是促成他们认识彼此各城的交流很好分享哈、啊，那也促成了好几对都成为很好的家庭哈、啊，所以这个很有意义的哈、啊，好。那对户外哈，有一些人到处跑也找不到了，到照相的时候就找不到人，所以很多人也不在里面。好，迎新是我们最重要的两个聚会，就是两个传福音的机会，一个是迎新，一个是圣诞节，我们就抓住这两个机会呢，在八个城里面举办八场圣诞聚会，八场的八个迎新。迎新很辛苦哈、啊，像莱比锡我举例，以前呢注册的地方一个门口我们摆还可以摆桌子啊摊位，把所有的资料摆好准备提袋啊，里面有水有苹果有师母，还有做的爱心的点心，还有海外校园有新约圣经哈、啊，好，一个碰到一个中国人一个新同学就送了他一袋，然后登记资料。现在呢他那个大楼盖好了，现在楼下有八个门，注册要堵八个门，所以以前我们就很简单，四个人上午四个人下午每天站岗，现在呢每一个门要排两个人，八个门就16人，一次就16人，两次就是多少人，30几个人，所以呢要花很多的人力哈、啊、投入，不容易，有时候堵不到人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有些城更难，小城啊他注册整个夏天都是注册，他没有3个月2个月都是注册的天气，你随时什么时候来，我们不能天天在，没有这个人力，所以那时候就难了，来不及啊哈。但是来碰到我们的人80%的人都会来，因为我们给他们开4个讲座，都是他们切身非常需要的，如何适应德国生活，如何学习，如何选课，如何跟德国人交流，如何打工啊，这些都是他们最希望得到的信息，老同学帮助他们，所以大部分都会来请他们吃一顿最丰盛的晚餐啊，这就是我们的迎新聚会。好，我们也莱比锡曾经去远到远方去短宣啊，到波兰华沙教会帮助他们训练培训他们的音乐，下面有十几位青少年打鼓的，吉他弹吉他的，学诗琴的，诗琴法各样的乐器帮助他们，这些都是音乐系的哈、啊、我带了6位同学。好，这是短宣，这是我们第一次，今年9月我们初还有第二次哈、啊、第一次前两年吧，德东这个夫妻营哈、啊、都是学生20几岁30岁，现在一打扮哎呀都变中年人了，你看成熟啊，还请家里祭旗跑来啊，祭这个什么哎呀他们这个很注重这个啊夫妻营啊，很有帮助。我们在湖边找了一个营地啊，这是我们的营会，每一年的营会已经办了第11年了，今年哈、啊，今年是张路家啊，还有我们每次2个讲员啊，每次2个，这是
对，这是去年。好，下面哈、最后我们看一下 Brownswine。莱比锡的诗班曾经被饶孝吉牧师评为德国全德国 number one 第一名的诗班，水平最高的。因为我们有几位音乐系，还有呢，我们的指挥非常优秀，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然后又到了德国，唯一的中国人，20年来唯一考上指挥系的就是他。现在没有回去了，这3年前就回去，3年半前了，所以我们诗班也瓦解了，没有指挥，现在只能圣诞节凑一凑，一年唱一次两次，复活节没有指挥哈，所以很可惜。我们当时多的时候20几个人，唱什么呢？唱哈利路亚，这个韩德尔的哈利路亚颂啊，这个弥赛亚哈利路亚颂。好。我们跟美国的华府一个德国镇，他那个 town 叫做 German town， 我第一次去讲到，我跟他们挑战，我说你们叫 German town 不来德国，你们不能叫 German town， 不符合，不名副其实啊，所以他们就开始来短宣，然后后来来了2次就跟我们主动说要成立姐妹教会，因为他们教会150人，我们8个区聚会刚好也150人，我说好就成立姐妹教会哈。好，这是莱比锡的福音中心，我们租了一个161平方米啊，大概好 OK 啊。现在我们推动第二个福音中心在西德 Brownswine 这个城啊，我们也为这样的需要来带到。好，下面就是有几个第一个呢，为我找接班人啊，这个工厂主任这个角色哈、需要找一个，本来去年我找到北美一位很优秀的50来岁的一对传道人，一对牧师夫妇，后来他的教会不放人，没办法就继续找，求神预备接班人，因为我希望明年夏天以后我可以转型做跟进的工作啊，可以交棒啊。第二呢，为这个Brownswine 跟马德堡这2年能成立教会啊，为继续为传道基金营会基金的充足啊，为 Brownswine 能够住到福音中心啊来祷告。好，这就是代祷事项。好，我想我的时间太长了，我就交给师父，谢谢。如果会后哪一位真正愿意为我们祷告、关心支持的，跟我要一张。
非常感谢洪牧师所带来的信息啊，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些。